这些事实的真相我们仔细去观察，你看动物学家哦，他们的观察就比一般人要细腻哦，他们研究他们的生活动态啊，从他们的生活动态里面能够体会到他们的心境，所以决定不要以为啊，哎，杀他们啊大概没什么关系吧，他们很愚痴，他们不懂得报复，我们有这个念头那我们就想错了。我们看到古书里面记载，小朋友救蚂蚁，蚂蚁被水淹没了，小朋友把它救起来引到岸上，这个蚂蚁会报恩的咧，可见的他们有灵性。于是啊，我们从这里就可以体会到，他们既然知道报恩，如果我们要杀害他的话，他自然也会抱怨咯、哦、这么小的动物都有灵性、哦、都知道报恩抱怨，那何况是大的动物呢？所以啊，佛在楞伽经里面劝大家不要吃众生的肉啊。在佛经里面啊，又说得很清楚啊，说世间这个战争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？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吃众生的肉啊，冤冤相报没完没了，所以才发生刀兵劫战争。可是今天的世间人谁能够相信这些话呢？啊，我们劝别人，别人说我们是迷信，讽刺我们啊，有什么法子呢？是很麻烦的事儿，这是。那么说实在的，再小的动物啊，跟一个人呢、啊、是完全一样的。那么他不幸轮回的、轮回得到这么一个身相，我们绝对不能够小看他弱小，不能够看他弱小哦就欺负他，那是决定的错误。哦，注解里面说得很清楚，不但他有灵性，他还有佛性哦。佛在经上讲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。那么既然有佛性，就皆当会做佛咯。我们怎么可以害佛呢？怎么可以杀佛呢？我们自己修行想成佛，还要去害佛，还要去杀佛，那我们怎么可能成得了佛呢？所以佛制定戒律，第一条就是不杀生啊，啊，这个意义非常的深广啊。如果不是读诵大乘经典，深解其中的意趣，那么不杀生这条戒就很难去体会啦。啊，真正做到不杀生，试问这些小动物还会伤害我们吗？不会的。可见这些小动物他们有智慧，他们会有选择的。你看，我们看那近代的高僧传里面，哦，像印光大师，大家都知道吗？小动物不伤害他的，他住在他住的房间，他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他住的房间，你去找蚊虫、苍蝇、跳蚤、蚂蚁，找这些小昆虫，一个都找不到。平常很多，他到印光大师到那里一住，啊，这些自动就搬家了。我们佛在讲签单嘛，高僧来了，他在签出这个疗房啊，他们搬家了。我们听过没有？真是这样子吗？这是佛门的公案事实啊。为什么印光老法师他能够有这样的感应呢，而我们却没有呢？这值得我们深思的哦，我们要多想想看哦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哦，就是老法师真诚清净平等慈悲感动了这些小动物，所以真诚心啊，上能够感动诸佛菩萨，下能够感动天地鬼神，连恶鬼道的鬼神都能够感动，何况是畜生这一些小动物啊、哦？当然能够受到感动，这是我们应当要知道的啊、哦。所以真正有修行的人，看到这些小动物都是合掌念佛的，念三皈依的啊，皈依佛，皈依佛不堕地狱啊，皈依法不堕恶鬼，皈依僧不堕旁生啊，不堕畜生的意思啊。我想啊，大家都听过。但我们有没有实实地地的去奉行呢？我看很多人常常把它给忘掉了。哦，这三句话是对小动物的祝福，也是提醒他们。那么他们到底听得懂听不懂呢？可能言语上是不懂了，但是他们的灵性啊是跟我们贯通的，灵性是贯通的。我们那份至诚的心，至诚的祝福他们，他们确确实实能够感受得到。只要真诚，就能够感受，就能够感通。那么什么是真诚呢？就是一心是真诚。我们为他们祝福，为他们念三皈依的时候啊，这个心啊都是不诚，都是夹杂的话，都是散乱的话，那就没有效果。如果我们果然是真诚心念，就会有效果。真诚心啊很重要。那么世俗世间的圣人啊， 让我们培养慈悲心啊，不仅是小动物要爱护它，你看草木犹不可伤，哎，草木是植物，哎，植物也要慈悲的爱护，哎，这个慈悲心才是真的嘞。可是爱护动物的人有啊，可是能够连爱护爱护植物都不伤害的人，这种人就比较少咯。哦，这个智慧就更高了。注解里面引用圆觉经的话啊，说明了情与无情啊是一个共同生命体。这个话很难懂哎，我们也念过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吗？这个情与无情啊，就是说啊一个共同生命体。但是佛在大乘经里面讲了很多，我们仔细的去思维去体会啊，这是事实的真相。佛给我们讲的是总原则啊，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，这个一切众生是广义的讲法，是说一切众缘和合而生的物相啊，都是唯心所现，唯事所变，都是从心想生的。由此可知啊，它确实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，也就是大经上常常讲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，就是共同一个生命体，植物也不例外啊。楞严经上讲的更好，他说如来常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，一切因果世界为尘，因心成体。这几句话可以把它用来解释华严经上的八个字啊，唯心所现，唯事所变啊，所以这两部经合起来参看的话，意思就格外的明显喽。那么楞严经上说还说得更微细，他说啊，其中乃至草叶缕结，结其根源，鲜有体性。哦，这草叶是植物嘛？哦，缕结是四象嘛？你看我们拿一根绳子啊，打一条拿一条线打个结啊，这是四象啊，都有它的根源哦，都有它的体性哦，鲜有体性哦。那么体性是什么呢？体性是法性。根源是什么呢？根源是自性。所以我们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，这就是佛知佛见啊，入佛之见啊，这种见解就是入佛之见。如果我们真的肯定了，那么你就是上上根人咯。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到呢？问题就在我们这一念之间啊，能不能转得过来了。所以大乘经教若是熏起久了，时间长了，这个光啊就会像闪电一样暂时的放出来啊，个人的善根不一样啊，有的人善根比较厚，那么放光的频率就增加啦，次数就增多啦，可惜保持不住啊，这一念的觉悟啊啊，点头肯定啊啊，第二念又忘掉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还是因为我们的烦恼习气太重了，一转眼就迷掉了又。如果能将这个光源保持住啊，我们就能够证果，我们就能够入佛位哦，我们的行持就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了啊。那么啊，我们对一切的小动物和植物就会一片的慈悲了，跟诸佛如来跟对自己的父母决定没有两样。所以爱护蚊虫蚂蚁，爱护一切花草啊，都像是在照顾父母奉侍诸佛一样啊。那么恭喜你呢，你就是法身大士了。如果还有分别心，那么我们就是凡夫咯。这里啊，汇编里面举了两个公案啊，故事很值得我们去反省。前面一个是啊，佛在说法的时候啊，啊这个有个水塘啊，里面有个小蚌壳啊，跳出水塘来听佛在说法。这个偶尔无意间被人家听经的人拿着拐杖啊啊，无意中把他阻死掉了啊，碰到拐杖的头嘛，戳死他了。这么，因为这个小蚌壳一心谛听佛在说法，有功德啊。所以因此啊，他命中之后就升到刀立天做刀立天的天王，也就是玉皇大帝。那么以后呢，他以刀立天天王的身份啊，再回到人间来听佛说法，就证得了出果须陀洹呢，正成为圣人了。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，小小的动物都有灵性啊，怎么可以伤害他们呢？那么另外一个故事是说，以前有个出家人啊，因为他道眼未开呀、啊。 哦，没有那个了生死啊，因为他平时接受了一个斋主父子的这个啊、常常的供养他，那么这个斋主是常住的吗？啊、哦，所以呢，这位出家人死了以后还要还债，就在这个啊净德父子啊啊净德父子的家中菜园里面呢、啊，献草菇身来还债。那个草菇就是当时接受净德父子供养的出家人，那每一天这个草菇就供养他们父子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了植物也有灵性，而这个父子每天到菜园里面去采草菇，没想到是以前他们所供养那个法师，哎，别人去采采不到的哦，只有他们父子采才采得到嘛，所以天天去采草菇，哦，这个天天去还债。所以佛法里面常常讲啊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吃了不了道，披毛戴脚还啊，那是讲变成畜生还债啊，这里是说变成植物还债啊，还是要还债的耶。所以我们不能随便欠人家的债哦，哦哦，以为哈占人家便宜啊，世界上说实在没有占便宜的事情啊、哦，都要还的。那么四书四间法里面，我们很清楚很明白了。决定没有占便宜的事情，谁能够占到谁的便宜呢？也绝对没有吃亏的事情，谁吃亏啦？谁上当啦？事实上没有。要知道因果是通三世的，这一生啊占了我们的便宜，我们吃了亏，哎，他没想到来生啊、他还要还债的，还要报偿呢，要懂得这个道理啊。当然啦，我们也不需要人家来还债啊、哦，这个东西啊是冤冤相报的，还来还去的啊，没完没了的、啊、不是好玩的事情哎。所以我们开悟要紧啊，我们正果要紧啊，我们往生西方要紧啊，这才是究竟解脱啊。我们成功之后再回过头来来帮助这些有跟我们有缘的众生啊。佛法、啊、说得好啊，佛不度无缘之人啊，那哪些人跟我们有缘呢？就是过去生中啊生生世世的冤亲债主跟我们有缘呢、哦，我们结的有恩啊、哦、是缘分，结的是怨也是缘分，我们欠别人的是缘分，别人欠我们的也是缘分啊，啊，所谓的缘分呢、啊，就是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吗？就是这么一套吗？所以我们结的缘多，结的很多，我们赶紧要成就，我们再回过他来。帮助这些冤亲债主，让他们通通得度。所以啊，自己一定要着重解行定众、定慧等学，这样的修行才能够有成就。尤其是在这个现前这个社会状况啊，如果不认真的努力，必定会堕落，而且是快速的堕落。所以要时时刻刻提高警觉性才行啊。那么我们接着讲，以悯人之凶，乐人之善啊，这是第二十四句。二十五句是济人之急，救人之危。哎，这二十四、二十五句啊，都是行义。那么金箍戏、寡性、老怀幼、昆虫草木、犹不可伤，这是行人呢、啊。这里是行义。那么仁以义啊，都是忠孝的落实啊。前面跟各位报告过了，孝就是佛家讲的自信。性体中则是自性的大用。那么佛家讲中道，诸佛如来法身大士他们的生活处事待人接物，做种种的事件，种种的教化，这都是行中、哦、中是孝的落实、啊、仁义是中的落实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。那么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呢？我们自己就清楚了，就明白了啊，人如果不懂得这些大道理，那就是古人所说的与禽兽没有两样了。禽兽是动物啊，人也是动物嘛。人跟禽兽不同的地方差别在哪里呢？因为人能够体会宇宙人生的大道，了解诸法的实相，这才叫做人。如果这些大道理啊，决定不是是，但是这些大道理啊，决定不是生而知之的。那么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啊，说实在的，生而知之的人啊没见过，都是学而知之的，要学了之后才懂得道理的。所以但是这个学呢，因为每个人的禀赋天资不一样啊，所以佛家常常讲上中下根嘛，哈、哦、上根的人他的接受能力就很强啦、啊、所谓是一文千物啊，文一知十啊。那么中根的人就差了一点啊， 下根的人就更差了一点呢、啊。那么根性不相同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哦，所以世间人啊，确实是个谜啊。有人说这是遗传呢。如果说是遗传，那么有的父母很聪明，为什么儿女很笨拙呢？还生出白痴的孩子呢？所以这在遗传上是讲不通的。那么有些父母并不很聪明，很平庸，可是他的儿女非常的聪明，还读到博士呢。可见的遗传这个说法也很难成立的。哎，佛经里面佛就说得很好咯，这是无量劫来每一个人的习性不同的关系。这个说法我们听了就能够接受了啊。人决定不是只有这一世的啊，如果认为人只有这一世，来世就没有了，这是断见啊。那么有人说人死了来世还是人啊，佛说这是常见。这断见和常见这两种的见解都是错误的。我们知道古印度啊，他们有很多的宗教家啊，古印代的宗教家没有不修禅定功夫的。我们晓得禅定它能够突破时空的维次，换句话说啊，他们能够见到四度空间、五度空间，甚至更高层次的空间。哦，他们那个生活范围就大咯，比我们大太多了，我们是三度空间呢、啊、所以他们能够见到欲界天啊，天堂吗？色界天啊，能够见到六道的真实状况。所以六道轮回不是佛教说的，在释迦牟尼佛没有出现之前，印度所有的宗教都曾经见到，都把这个事实这给证明了。现在呢，美国呢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呐、啊，也证明了这个事实是真的。但是他们不用禅定，他们是用催眠的方法啊。催眠实在讲也是属于禅定的一种，不过没有禅定那么深就是了。催眠这是意志的集中啊，若是意志不集中，就不能够入催眠的状况哦。啊，如果一个人胡思乱想，那个催眠师对他是毫无办法了啊。那怎么样才能够入催眠的状况呢？要听催眠师的指挥，要听他的话，他叫这个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，得百分之百的服从，那么就很容易入催眠状况。如果入了催眠状况，这个人他就知道他的过去生、过去的一世乃至于两世啊，过去的两世。如果功夫深的，很能这个能够达到三世或四世了，但是最平常的是过去生中的一世而已啊，这是很普遍的。能够达到三世四世的话，那就很比较少了啊。如果我们用禅定来比喻的话，那就是更深层次的定功了啊，这个事实是不假的。所以人死了并不是一切都完了啊，人死了如果是一切都完了的话，那我们还学什么佛呢啊？那就不需要学了。要知道人死了后面的事情多得很呢，而且是无穷无尽的哟。所以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了解，我们知道有前生，知道有后世，所以聪明人就有前后眼，这是古人所讲的。那么什么叫做前后眼？就是看前世看后世那个眼光啊，就看得远了，能够看到过去看到未来，这个人就不造业了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造业就一定会有果报，所谓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嘛。所以十法界一正庄严，不仅是十法界啊，就是如来诸佛如来果地上的一真法界啊，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，净土颂上讲的极乐世界，也离不开因果的原则的啊，这些大家都知道的。那么华严经讲啊，五洲因果，法华经讲一圣因果，所谓四出四法都离不开因果嘛，这是真理。因果讲到究竟处啊，古来的祖师大德们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，他说啊，离不出心性，事不出因果啊，这两句话就把释迦牟尼佛49年的教学都说尽了。佛家如是啊，中国的儒家、道家又何尝不如是呢？不但在理论上是完全相同，在事法上也是大同小异啊，都离不开这个宗字啊，宗啊。那么什么叫做宗呢？我们前面讲了宗教啊，宗这个字啊，就是菩提心里面讲的身心。孝这个字啊，就是菩提心的直心啊，也就是世尊啊在观经里面讲的至诚心。这个诚到了极处啊，这是忠孝啊。 啊，有一丝毫的偏差，那就不忠了，啊，不忠不孝了。谁能够把忠孝做得最圆满呢？那要如来果地上才做得到哦，那是讲到究竟圆满喽。而忠孝啊，若是圆满了，仁义啊，当然就圆满了嘛。也就是说，若是在他的生活上，在他的工作上，在他的处事待人接物上，都会做得非常的圆满，没有缺陷。我们如果说圆满哈，我们比方说是360度叫圆满了，那么等觉菩萨他就偏了一度，因为他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有破，他就做得不圆满，忠孝就做得不圆满，他是非常的接近了。那么法云地的菩萨就偏了2度咯，那么初信位的菩萨偏了多少度呢？偏了52度。那52度还算不错呢，我们是凡夫啊，六道的凡夫啊，我们偏离了180度啊。由此可知啊，我们学佛学些什么东西呢？忠孝仁义而已矣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个感应篇的第24句啊，以悯人之凶，乐人之善啊，济人之急，救人之危。这个凶、善、急、危，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字样，感触非常的深呢。我们知道现在的凶灾危急啊，实在太多太多太严重了，几乎是遍布全球。这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？如果要依照中国古人所讲的，就是失教了啊。这古时候失教这句话是非常的严重哦。失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说这个人没有受过教育啊。古时候的人啊，任何人听到这句话都感到非常的羞耻啊，没受过教育啊，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啊。但是现在说出这两句话，人家还听不懂呢，还听不懂呢，不知道什么意思呢。所以这个教啊，在今天表面上大家看啊，好像是教育挺发达的嘛，可是佛家讲的教育跟我们现在的社会教育啊，是迥然不相同的。现在的社会是什么教育呢？是科技的教育。那科技的教育，我们现在想想啊，哦，这是违背了自然法则的教育，你看严重的破坏生态的平衡，环境的污染，哦，心理的污染啊，大家天天干这种违背自然法则的事情。所以啊，外国的一些预言家，我们都看到他们的书啊，哦，这个圣经密码啊，或者什么一大堆的预言啊，这个地球啊，要对人类啊来个总报复，就是我们人类伤害了地球，地球要来报复我们人类。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开玩笑啊，实际上啊，现在啊，我们这些天灾人祸啊，岂不是地球对人类提出的反抗，提出的抗议？然而我们这个世间的人还是懵懵懂懂，认为这是自然灾害，与我们的行为不相关，这就是他没受过教育。要知道古圣先贤的教育啊，不仅是佛家啊，中国传统的教育，儒家道家，先秦的诸子百家，无不是讲做人之道。教育的宗旨啊，第一个就是教人啊了解人与人的关系，所谓人伦的教育。中国人讲伦理的教育，所以中国这个民族几千年维持到今天还没有被淘汰，还没有灭亡。什么因素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有伦理教育。那么教育的第二个宗旨是教人明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，明了之后就懂得爱物了嘛，啊，知道爱物的重要性了。那么伦理的教育教我们爱人啊，那第二个教育的宗旨是教我们爱物，爱我们的居住环境、生活环境、物质环境啊，这是事实。如果大家稍微留意一点啊，譬如说养花，好哈，很多人喜欢花草嘛，啊，我们对这个有人啊，对这个花草很有爱心的，这花草长得特别好，它会回报你耶。如果你对它没有爱心，那个花也开得不好，草也长得不好。同样是一棵树，同样一盆花，道理是一样的，而且非常的明显。我们知道以前华藏图书馆的韩馆长啊，他很喜欢花，他非常的照顾他们，所以那个花开得特别的好。可是他到国外去旅行的时候，交给别人去照顾的话，回来的时候这些花草都快枯死了，所以他得花一两个星期啊才能够把它恢复过来。所以草木通人情耶。在世间人又说花有花神啊，草有草神，这是真的啊，每一朵花都有花神的，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。你对他好他会报答你的，你对他不好他就走了，这花就枯死了。 我们仔细观察，我们就能够了解。那么教育更深的一层目标，是让我们了解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啊，这就是超越时空了，时空维次了。这样一来啊，大家相处才能够和睦，才能够融合。所以教育的目的在哪里呢？无非是教人啊，与人与物与天地鬼神能够和睦融洽的相处，互相的敬爱尊重啊，互相的合作，这样子才能够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吗？啊，所以幸福美满的生活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一真法界吗？所以佛教人啊，生活是充满了真实的智慧，绝对没有迷信。人若是要没有智慧的话，生活就非常的辛苦了，非常的可怜了。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充满了凶灾，充满了危机，就是因为圣贤的教育失掉了，没有人去提倡，也没有人肯去学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研究讨论，我们实在很幸运的，在这个时代我们还能够听到圣贤的教诲，还能够读圣贤的书。正如同彭继清居士啊，清朝的彭继清居士所讲的，就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，我们遇到啦，就是我们的缘具足啦。我们能不能够成就在这一生当中，那就要看你的善根福德咯。那什么叫善根呢？就是我们接触到之后能生欢喜心，我们能够信能够解，这就是我们的善根啊。福德呢，是我们能够落实啊，把它落实，落实到生活上，落实到工作上，落实在我们的处事待人接物上面，我们就能够像诸佛菩萨，像古圣先贤啊一样人民安物，这是我们有福德啦。所以善根福德因缘三个都具足啦，我们这一生就会有很大的成就啦。很大的成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永远脱离轮回，去做佛去做菩萨去了，这叫做大成就。那么做佛做菩萨是不是做神仙呢？说实在的，佛菩萨和神仙是不一样的哈，不要搞错了。佛菩萨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么印度人讲佛，中国人讲圣人；印度人讲菩萨，那么中国人讲贤人啊。佛菩萨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白的人，所以啊，人啊要做个明白人，不要做个糊涂人。明白人就叫做圣人，糊涂人就叫做凡夫，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。那么我们要如何来学习呢？啊，这些教材，感应篇这些教材就是非常好的资料，不要说全部的一本书了，光是学了一句两句，我们这一生都会受用无尽的啊。这一点希望大家啊要懂。接着我们讲第26节，见人之德如己之德，见人之私啊如己之私。这一节是讲得失了。佛在经中告诉我们，得失不是真实的，可是这个世界人都迷在这个得失之中，因此就造作出许许多多的罪业。在24个不相应刑法当中啊，得失是列在第一条的，可见的众生对这个得失的问题啊，迷的是多么的深，多么的严重。那么感应篇这四句话讲得好，世间人啊，对于这件事情啊，他们的看法想法是不正常的啊。见到了别人就有德啊，就生妒忌心了；见到了别人有失啊，就生欢喜心了。这一念心就造了无量的罪业。所以太上救人之过啊，这个是人的过失啊。这四句话就是救人之过啊，教人看别人啊，跟自己要没两样才行。见到别人有德，我们要生欢喜心啊。见得别人有失啊，我们要生怜悯心啊。而得失的范围是非常的广大啊，在四法里面啊，得到名闻义利养，得到五欲六尘啊，在佛法里面得到禅定，得到觉悟，得到正果，所以四诸四法啊都包括在其中。那么佛告诉我们，得失也是有因果关系的，如果没有重因，就决定得不到啊。世间一切众生所需求的，无非是富贵、聪明、智慧、健康、长寿，中国人讲的五福嘛，啊，都是有业因的，所以种善因就得善果，种不善的因而想要需求得到善果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佛经里面常常讲的无有是处嘛，啊， 所以我们希望要得到什么，就得好好的造因。如果我们造的因殊胜，那么我们的果报就殊胜啊，因美满，那么果报就美满了吗？所以这两句话就非常重要咯。这两句话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决定没有嫉妒心啊，不但呢没有嫉妒心，而且有随喜心啊。随喜心是菩萨法啊，我们知道普贤菩萨所修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，是菩萨的大行哎。我们学佛的同修当中啊，往往疏忽掉了，就把这个大力啊当面就错过了，这是我们应当要省思的。那么学佛的同修都知道要断恶要行善，可是善往往不能够成就，恶还天天继续在造，特别是口业，这个人与人之间接触啊就造口业，那批评别人的是非得失，那么我们批评的是不是正确呢？啊，就是正确的是事实，我们都不应该说哎。如果不正确的，那我们岂不是冤枉了别人了吗？要知道冤枉别人的话，所造的罪业就很重了。如果我们的批评啊对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影响，那么我们的罪过就小一点。如果这个批评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，不良的影响甚至，那么我们的罪过就很大咯。如果是毁谤三宝，让这一切信众退失的道心，我们看看八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里面就知道了，这个是堕地狱的果报啊，堕地狱的罪过啊，千万不能够看轻了啊。随便的谈谈好像没有多大的关系，一时之快阻断别人的善根，就会招来阿鼻地狱的果报了，这是我们佛门同修常常犯的罪过啊，大家要警觉性啊。所以无量寿经讲到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啊，所以我们修行人啊不要做这种事情啊，平时一般好人都不会做的，我们修行人更不能够做啊。我们在社会上常常看见常常听见佛菩萨看在眼里面都很痛心的啊，这些事情啊都很怜悯我们众生啊，没有智慧啊啊才会造这种罪业。那么为什么会造这种事情呢？就是因为听信谣言，不去问明这些事实的真相。所以如果我们遇到了，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原则，与我们不相关的我们就不予理会，说实在的没有理会的必要，一笑置之就了了啊，也不要放在心上哦，放在心上也是罪业哦。希望我们自己的心清净，希望我们自己的心纯善，一丝好的恶念都不要放在心上，这叫做纯好心啊。如果我们把这些是非人我拉拉杂杂的东西放在心上，那么我们的心就不善了，我们的心就不好了。如果与自己与大众有关系的这些传说啊，我们就要一定要查证，去调查一下，证明一下是不是事实啊，然后再批评。所以也不能够听一面之言，听一面之言就是愚痴，就是迷惑。好，我们讲到这里，待会儿我们继续再讲下去。